张桂芳兵伐西岐，结果大败而归，三平人马损失了两平，他和驻守封林双双带伤，好不容易抓住个西岐的大将南宫珂，由于打败仗也被人家抢救回去了。张桂芳没办法，写下告急的文书，用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到朝歌向文太师求援。太师文仲把这道文书看了两遍，直气的是哇哇暴叫。文太师沐浴更衣，借着土遁哪儿去了，赶奔九龙山。这洞里边十分宽敞，正中央挂着一颗夜明珠，放出七彩的光芒，照得锃明刷亮。灯光下有一座石台，有四个出家的道人正在这聚精会神的下棋，还有两个小童子在旁边伺候着。这是报事的童子进来，四位师父，朝歌的太师文仲要求见四位。就见其中那个黑脸的老道把棋子放下了，谁？太师文仲。哎呦，老朋友驾临呐！昨天我们哥四个就做好了准备了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我现在就走，明日在午门恭候。太师文仲非常高兴，心说这才够哥们儿呢。哎，办事情干净利落，啪啪啪，三言两语，事情落实了，非常感激，借土遁回奔太师府。当夜晚间到了宅行楼，奏明纣王，说九龙山的四圣明日进京，请天子无论如何要隆重接待。嚯，纣王也乐了，哦，是四个神仙啊，不但是神仙，而且是了不起的神仙，这次请他们四位帮忙兵伐西岐是非胜不可。
好好好，传旨
准备御宴。为了接待九龙山的四圣，整个朝歌城悬灯结彩，鼓药喧天呐、啊！露台、宅行楼、81间朝王殿、皇城内外是弹拉歌唱，都换上新衣服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但见妖风铺天盖地呀、啊！妖风过后，四个人出现在五朝门前，他们为了显示显示自己的本领，让朝歌的人看看他们的神通有多大。这四个人变化了，跟通常的人不一样。这四个老道身高2丈6尺挂铃，比别人高着一半还出头呢。这四位在街上一走，老百姓吓得直吐舌头，这是人吗？这是怎么这么大的个儿？这是老太师请来去打西岐姜子牙的。
是啊，
那可够姜子牙的枪啊，这在哪学么来的？人们说什么的都有。文太师陪着过了午门，转过九龙桥，来在九间大殿。这九间殿就是金銮殿，纣王早在这等着呢。满朝文武一看文太师领了四个老道，长得面目凶恶，身材高大，无不吃惊，连那纣王吓得也脖根直冒凉气啊。 文太师一介绍，纣王赶紧站起身来，恭欢迎四位仙长，善哉善哉，贫道等礼过去了。说着落座，纣王慰问了几句，赶紧传旨在显庆殿给四位仙长洗尘，文官武将全作陪。纣王敬了三杯酒之后，回转摘星楼了。文太师在席前就给这四个人刷色，四位道兄，千斤重担落到你们身上了，无论如何呀，你也要活擒姬发和姜子牙，荡平西岐，才能去掉朝中一患，不然的话早晚成了气候，就不可收拾了。文仲啊，你尽管放心，弹丸之地的西岐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也不是我们哥四个说句大话，手到病除，管保让西岐变为齑粉。这四个人是吹得乌丢乌丢的。那位说九龙山的四圣是谁呢？就这个黑脸的是大师兄，此人姓王，叫王魔。他的二师弟姓杨，叫杨森。三师弟姓高，叫高阳。老嘎子叫李兴霸。他们都是截教的门人，老祖宗是通天教主，属于散仙。文仲想当年也曾受益过通天教主，故此以师兄弟相称。这帮人还挺讲义气，对文仲十分看重，所以文太师相约，他们连个不字都没说。另外呢，他们的确也没把姜子牙看在眼里。同时这王魔杨森呢，还有个勾勾心，不便对文仲说，因为他们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情况，江上的手中掌握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，叫封神榜。元始天尊把封神榜已经给了他了，让他代替斩将封神。听说这封神榜上开列着365位正神的名字，就因为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，需要整顿，也就是说这365个人都活不了啊。那究竟都包括谁呢？有没有我们哥四个？他们可换了魂了，心说这次到西岐要抓住姜子牙，夺过封神榜，我们非打开看一看不可。要有我们哥四个，我们得好采取对策，要没有那就算了。但这种心呢，他没跟文仲说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在京城逗留了一天，肥吃肥喝。到了第二天，文仲亲自把他们四位送出30里之外，这四个人才起身赶奔西岐。别看万水千山，因为他们善于会左道旁门的妖术，眨眼之间就到。这第一站先到了张桂芳的连营，军兵们到里边禀报，张桂芳搭理请了，四个人是昂然而入。进了帅帐一看呢，两张床，床上躺俩人，面如金齿，唇似电液，呲牙咧嘴，五官挪移，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药味。这王魔不解其意，坐到旁边就问，哪位是张大帅张桂芳？
哎呀，不才弟子就是，因我身负重伤不便迎接，请仙长宽恕。
方林咧着嘴也说，仙长，我叫方林，是我们大帅的副手，我也身受重伤，下床下不了了，没有迎接多有失礼呀。
哦，原
原来如此。
二位啊，我这有手书一封，是太师文仲托我给二位捎来的，请你们看看吧。王摩把信交给张桂芳，张桂芳在床上躺着，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，哦，这才知道这四个人是什么出身，什么来历，这次来的目的。张桂芳是非常高兴，四位老师，你们来的太好了，我们这次败的十分窝囊啊，伤兵损将，没脸见人了。姜子牙十分厉害，全靠四位老师给我们报仇雪恨。张大帅不必难过呀，我们这一来了，一切全了了。在未开仗之前，怎么办吧？先给你们二位治治伤。你们什么部位受了伤？风林说我左膀子，张桂芳说我右膀子，都是粉碎性骨折。王摩检查过之后一笑，小伤小伤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准备黄天纸，用朱砂画了两道符，把这两道符然后用火烧了，把这灰让两个人喝了，然后运用元气对伤口一吹，呀呀，就听这骨头叽啦啦叽啦啦叽啦叽啦，然后好了，哎呦，翻身跳到床下，活动筋骨，既不疼又不难受，跟原来是一样啊。张桂芳风林大喜，趴到地上给四个老道磕头，这可真是神仙妙术，妙法无边。这四位有这么大的能耐，平息其易如反掌也。传令军兵隆重祝贺。王摩说别忙，吃喝是小事，希望大帅马上整顿军队，兵发西岐。张桂芳点头，收拾残兵败将，剩下的也有好几万人呢，这叫重整旗鼓，赶奔西岐的东关安营扎寨。第二天，王摩告诉张桂芳，在出兵之前有件至关重要的事情，你要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哎哎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张桂芳下去准备了。什么事儿呢？王摩另画了一道符，把这符烧成灰，用水淹开，把这水给所有的战马都给灌了点儿。是战马必须喝一勺，一会儿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张桂芳按他的意思全都办到了，这才吩咐点兵一万讨敌马阵。这张桂芳胯下压起宝马良驹，手中晃动方天戟，祖宗奶奶的嘛，叫姜子牙亲自出阵。有人就禀报相府了。姜子牙一听怪事啊，张桂芳兵败了，去而复返必有原因呐。哦，叫我出阵，我倒要看看其中的奥妙。吩咐一声，巨将开城。姜子牙也点兵一万，亮了全队了。三太子讹诈在旁边陪着，这讹诈一向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呐。师叔，这仗您交给我吧，我收庄带包圆。张桂芳乃是我手下的败将，舔脸装人呐，这小子纯粹是找死。到了两军阵前，两军队员，姜子牙往对面观看，可不是张桂芳吗？哎呀，就见这小子病好了，红光满面，越无扬威呀。姜丞相把马往前一提，高声断喝：“呔，败将张桂芳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”元军。 张桂芳把马匹带住，一看姜子牙亮的全队，那个仇人讹诈脚蹬风火轮就站在旁边，把他气得咯嘣嘣嘣直咬牙呀。姜子牙，姜尚，你高兴的太早了，我张桂芳从来就没打过败仗，因此绰号叫百胜将军。前者一时未加留神，让你们占了点小便宜，你们就觉得我兵败了，想错了。如今本帅调集精兵，我又回来了，今天就是你们的结束，要摘尔等的狗头。张桂芳正吹着，讹诈忍无可忍，师叔别跟他废兔们，把他交给我。哎，他双脚一蹬着风火轮，直奔张桂芳。张桂芳一瞅又是这小伙子，不敢打，知道讹诈太厉害，是拨马便走。来见四圣，这四圣在哪儿待着呢？在门旗后头藏着，隔着这个缝往前鼻看着。张桂芳拨马回来就说，四位老师，该你们的，这个讹诈最厉害，他那豹皮囊里头有一块大仙砖呢，逮谁砸谁，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。大帅不必担心，你到旁边休息，看我们哥四个的。说着中军响起一声炮来，咚，啪啦啦，门旗往左右一分，九龙山的四圣一起赶奔阵前。再看这四个老道变样了，个也不那么高了，恢复的正常人的身高，但是每人的胯下骑着一匹怪兽王魔，骑的是彼岸，杨森骑的是超风，高阳骑的是酸泥，李兴霸骑的是吞江霸下。一龙生九种啊，据说他们骑的这玩意都是龙种啊。这种怪兽长得锯齿獠牙，面目狰狞，张牙舞爪，哞哞怪叫啊，叫一声叫人蛤蟆根都发炸，脖子都冒凉气呀。再看姜子牙的队伍可乱了套了，哇，前劈的不动，劈的不动，稀里哗啦劈的不动，啪啪啪。什么原因？战马受不住劲儿了，屁滚尿流，纷纷摔倒。姜子牙从马上也摔下去了，把一字逍遥金也摔扁了，脑门子也抢破了。幸亏亲兵抢救及时，把老头子招起来了，赶紧换马。王魔看在眼里，哈哈大笑：“张桂芳怎么样？还没等动手啊，那我就叫他们趴下了。快点准备绳索，贫道要尔等的狗命。”